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太快报，我是小爱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 T，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。
那我们从第一篇开始吧。
它叫 Self-Routing RAG Binding Selective Retrieval with Knowledge Verbalization。
这个名字听起来有点复杂，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？
当然可以想象，你问一个智能助手一个问题，比如月亮为什么会发光，传统的智能助手可能会去网上搜索答案，但有时候搜索到的信息质量不高，或者根本不需要搜索，因为助手本身就知道答案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方法，叫自路由 RAG， 简单来说就是让 AI 自己决定是去网上找信息，还是直接用它已有的知识来回答。
哦，就像我们人类有时候会查资料，有时候直接凭记忆回答一样吗？
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论文的关键发现是 AI 不仅要会搜索，还变得会说出它自己的知识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其实很聪明。因为如果 AI 能清楚地表达它已有的知识，它就能更准确地判断什么时候需要搜索，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回答。研究还发现，这种方法能减少20%到40%的不必要搜索，同时答案的质量还提高了。
减少搜索还提高质量，这不就是双赢吗？那他是怎么做到的？
他用了一种多任务训练的方法，让 AI 同时学会选择知识来源、表达知识和生成答案。更有趣的是，他们用了一种叫最近零搜索的技术，相当于让 AI 在自己的记忆库里快速找到最相关的知识。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处理一些冷门问题，比如长尾知识数据集。
长尾知识那是什么？
长尾知识就是那些很少被问到但又很重要的问题，比如一些小众文化或专业领域的细节。论文还提到一个反直觉的发现，让 AI 用它自己生成的数据训练，比用更强大的 AI 生成的数据效果更好。这就像是让 AI 自己总结经验，比直接抄别人的作业更有效。
这真是有趣。那我们能用这个技术做什么呢？比如说帮我们更智能的回答问题。
对，比如智能客服、学术研究助手，甚至是教育工具。如果 AI 能更聪明地选择信息来源，我们就能更快得到准确答案，同时节省资源。这也让我们看到 AI 的潜力不只是搜索能力，还有它内部知识的挖掘。
太棒了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第二篇 DeepSeek Ethology Let Us Think About LLHNE。这个标题听起来像是哲学和科技的结合，你能给我们讲讲吗？
确实很有趣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领域，叫思想学，专门研究 AI 的推理过程。拿 DeepSeek R1 这个模型来说，它不像普通 AI 直接给答案，而是会像人类一样思考一番，生成多步推理链，让我们能看到它是怎么得出结论的。
听起来有点像侦探破案的过程。
对，非常像。但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，推理链越长不一定越好。他们发现有一个推理甜点，意思是有一条最适合的推理长度，超过这个长度反而会让答案变差。他们还发现模型有时候会反刍，也就是反复思考同一个问题，浪费时间。
那不就像我们有时候想问你想得太深，反而把自己绕晕了吗？
对，就是这个感觉。更让人惊讶的是 DeepSeek R1 在安全性和文化适应性上也有问题，比如它比不推理的版本更容易被攻击，甚至会生成一些不安全的内容。语言和文化也会影响它的推理，比如用英语问问题时，它会生成更长的推理链，而不同语言可能反映不同的文化价值观。
这让我想到 AI 会不会有一天完全像人类一样思考呢？
这是个好问题。论文认为 DeepSeek R1 是系统 1.5 思维，介于直觉和深思熟虑之间，还没达到人类的系统2水平。但这也许说明 AI 的推理能力还在进化，我们需要更好地控制它的思考过程，避免过度或不足。
很有启发。那第三篇呢， Plastic Tensor Networks for Interpretable Generative Modeling， 听起来像是数学和艺术的结合。
确实有点像。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非负自适应张量数 NTT 的技术，用来生成数据，比如图像或文本，并让这个过程更易于理解。想象你画一幅画，每一笔都有明确的逻辑，而不是乱涂乱画， NTT 就是这样工作的。
那它和普通的生成方法有什么不同？
普通方法可能像黑盒子，你不知道它怎么得出结果。但 NTT 用了一种叫非负矩阵分解的技术，确保每一步都是正的概率，就像拼图一样，每块拼图都清晰可见。他们还发现这种方法特别适合处理复杂数据，比如 DNA 序列或逻辑运算。
那听起来很实用，但它有没有缺点？
优点是可解释性长，但计算成本更高，因为它需要更多计算资源来保持这种清晰性。不过论文也提出了一种混合方法，先用别的技术找到结构，再用 NATT 优化，这让我们看到 AI 可以灵活组合不同方法来解决问题。
太聪明了。第四篇呢， Exact Unlearning of Finding Data with a Margin at Scale，听起来像是隐私保护的故事。
对，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重要问题，如何让 AI 忘记某些数据，比如某个用户要求删除他们的数据，但 AI 已经学会了这些数据怎么办。他们提出了一种叫 SifMasks 的方法，通过合并多个模型并用符号固定微调技术，让 AI 准确地遗忘特定数据，同时不影响其他性能。
这就像我们擦黑板，但只擦掉一部分内容，其他内容还完整。
嗯，对，就是这个比喻更厉害的是，他们把遗忘的计算成本降低了250倍，这意味着即使是超大模型也能快速安全地处理遗忘需求。他们在文本数据上测试了这个方法，效果非常好，
这对隐私保护意义重大。那最后第五篇呢， Stochastic Optimization with Optimal Importance Sampling， 听起来很学术。
确实有点学术，但也很实用。这篇论文解决了一个优化问题，如何让 AI 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更高效地找到最佳解决方案。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算法，可以同时调整决策和采样策略，不用像以前那样一步步分开处理。
那听起来像是在黑暗中找路，但有一盏自适应的手电筒。
对，形象，他们用了一种叫 Nesterov 对偶平均的方法，确保算法既快又准。论文还证明这个方法在理论上是最优的，能减少随机误差，让 AI 更快收敛到正确答案。
这五篇论文真是各有千秋，感谢小 T 的精彩讲解，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下期见，拜拜。